周末的夜晚，人的思绪是复杂而凌乱的。有的时候，我会想起一个人、一段情，或者是一首藏在心底的老歌。当夜深人静的时候，你又会想起谁？
似水流年，流年似水，陪你走过花落花开。
每逢佳节倍思亲，中秋的明月不知牵动了多少远方游子的思乡情愫，勾起了世人多少深长的幽怨和悠悠的思念。
欢迎收听广东卫星广播《似水流年之2005中秋专辑》，但愿人长久。
但愿人长久。
2005中秋专辑之浪漫篇。关于月亮有着很多美丽的民间传说，比如说嫦娥奔月、吴刚伐桂。我相信我们收音机边的很多朋友在小时候都听了很多关于嫦娥奔月的故事。美丽善良的嫦娥给年少的我们当时无数关于月亮的美丽的遐想。有一个叫做杜圆圆的9岁的小姑娘，突发奇想，在中秋来临之前给嫦娥写了一封信。这个创意怎么样？是不是很可爱很浪漫？让我们一起来分享这封写给嫦娥阿姨的信。嫦娥阿姨你好，中秋节就要到了，月宫里的桂树是不是又开满了花？在飘香的大桂树下，那只可爱的小白兔还在自由自在地玩耍吗？还有那个砍树的吴刚，他也还好吗？嫦娥阿姨，你知道吗？每到中秋节来临的时候，望着那轮圆圆的明月，我就会想起你。昨天晚上我在阳台上抬头看着那轮就要变圆的明月，我就想，嫦娥阿姨大概又在那棵很高很大的桂树下坐着吧，那只可爱的小白兔或许就在它的膝上入眠，吴刚或许能停一停它的砍树活动，因为中秋节就要来了，它也该歇歇了。嫦娥阿姨，小的时候我是从奶奶讲的故事中知道了你，那还是我很小很小的时候，每到中秋节的夜晚，奶奶就抱着我，给我指着天上的玉盘似的月亮，给我讲你飞上月亮的故事。后来我又从电视上看到了你，你是那样的纯洁，那样美丽，又是那么娴静，那么端庄。在你翩翩起舞的时候，我看得入了神，因为你的舞姿是那样的轻盈和飘逸。是的，我太喜欢你了。有一次妈妈带我去买连衣裙，商场里的营业员阿姨指着货架上5颜6色的连衣裙，问我喜欢哪一款。我不假思索地说，我要嫦娥阿姨穿的那种连衣裙。售货员阿姨笑了，妈妈也笑了，但我却不知道他们笑什么。是啊，我就要嫦娥阿姨穿的那身连衣裙嘛，这有什么好笑的？后来我开始认字了， 我从书本上读到了你的故事，原来你是不小心吃了神仙送的一丸药，才飘啊飘地飞上了高高的月亮。但你在月宫里很寂寞，听说那里很冷，你常常抱着小白兔坐在月宫的桂树下望着人间发呆。你想念你的家吗？还有你的丈夫，那个神社守候义叔叔。记得我读过李商隐一首诗，有这样两句：嫦娥应悔偷灵药，碧海青天夜夜心。嫦娥阿姨，读着这首诗的时候，我真的很想念你，也很同情你。嫦娥阿姨，你是中国人，我很想让你回来，回到自己的祖国来吧。你回来后教我们跳舞好吗？你的舞姿是那么美，我很想跟你学一学呢。可能你会说，月球离地球那么远，我怎么下来呢？那么让我告诉你吧，我们伟大的祖国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千百年来人们梦想的小康已经实现了，我们的宇宙飞船已经飞上太空了，我们国家的神舟五号载人飞船已经成功发射并且胜利返回。等下一次咱们的宇宙飞船再飞上月球，你乘坐祖国的宇宙飞船飞回来好吗？我们等着你。嫦娥阿姨，我现在坐在宽敞明亮的教室里给你写信，暖暖的秋阳从窗口照进来，在我的课桌上洒下斑驳的光影，窗外花坛里的一串红开得那样的鲜艳，飒爽的秋风送来了月季花和紫茉莉的清香。秋天真美啊，中秋节正向我们姗姗走来了。嫦娥阿姨，中秋节你有月饼吃吗？如果没有，那我送你一块最香甜最美味的月饼怎么样？但是我不知道怎么可以寄给你，要不这样，在今年中秋节的夜晚，你飞到我们家阳台上来，咱们一起吃月饼，一起赏月，好不好？中秋快乐，思念你的小女孩圆圆。2005年9月15号。 每逢佳节倍思亲，中秋的明月不知牵动了多少远方游子的思乡情愫，勾起了世人多少深长的幽怨和悠悠的思念。
欢迎收听广东卫星广播似水流年之2005中秋专辑，但愿人长久。
但愿人长久，
刚才是和大家分享了那个小女孩圆圆给嫦娥阿姨写的一封信，来自一个9岁的小女孩，真的是蛮可爱的一封信。那接下来继续我们2005中秋专辑的浪漫篇。其实说到中秋节，除了会让我们联想起亲情乡情，还有一个主题，那就是爱情。对了，浪漫的爱情，在今天节目的最后，让我们分享这样的一个浪漫的中秋爱情故事，叫做《最浪漫的中秋节》。大学4年的中秋节都是在校园里度过的，现在回忆起来，总是甜甜的别有味道。而大二那个中秋节，更是被我和老公誉为是我们今生最浪漫的中秋节。那天下午起，教室里就开始弥漫着一股香甜糯腻的月饼味儿，每人发2块。其实我对月饼并不感兴趣，那时的月饼不像现在这样有那么多的口味儿，5仁加青红丝的最普遍。我最讨厌月饼里面的芥梗，而我们发的正是这种。我在想，也许我要过一个没有月饼的中秋节了。晚饭后，宿舍里的女孩子陆续被男朋友或者老乡约走了，而我手头还有一篇院刊的约稿没有完成，那两天正急着要呢。我想利用那样的一个晚上来交差。等到一个人静静地铺开稿纸，才知道那样的时刻竟然无法写下什么。远方的父母在那样的月圆之夜，一定也会想着千里之外的女儿吧，他们一定又准备了我最爱吃的红豆沙月饼吧。想着想着，竟有凉凉的泪水滑落下来，真的后悔没有跟好友安心去参加中秋诗会，也许那种热闹会冲淡思念的寂寞。在一个人默默流泪的时候，竟然听到轻轻的敲门声，开门看到安心的那个孪生阳光哥哥安创 提了一盒包装精致的月饼在门外。泪眼朦胧之中，我依然看到安创眼中闪过一丝慌乱。安创说，我来给安心送盒月饼。我说，安心不在，那我可以进去坐一会儿吗？没有太多的对话，当时也许我真的是需要一个陪我的人。当然我知道安创不是最佳的聊天对象，我和他也并不熟悉，只是听安心说他这个外形挺拔潇洒的哥哥已经被许多的漂亮女孩宠坏了，很骄傲，而我最不喜欢的就是那种不可一世的男生。我们只是随便聊着，说到安心，说到最近院里的一些八卦新闻，说到自己喜欢的电影等等。当说到中秋的月亮的时候，安创说，不如一起去看看月亮吧。我竟然像个听话的小妹妹一样披了一件外套就和她出去了。我们沿着校园外的石径一直走到后面的山坡，皎洁的月亮高高的挂在天上，让我们一直看着眼前两个并肩而行的影子，有一种温柔在我心中荡漾开来。那天晚上天上的云彩很特别，像海边层层的浪花。我看云的时候，安创就站在旁边静静地看着我。山顶小亭清脆的铃声时而传来，身边有这样一个高大英俊的男孩子陪着，那种甜蜜的感觉也许每个女孩子的心中都曾经有过。那晚的时间过得似乎特别的快，我始终没有感觉到安创任何一丝的傲慢。当带着我的小秘密回到宿舍，把那盒红豆沙月饼交给安心的时候，美丽的安心给了我一个诡秘的微笑。其实本来就是你的月饼哦。原来安心早就知道表面高傲的哥哥真正的心思，知道我要独自留在宿舍之后，马不停蹄地兴奋地向哥哥报告了这个消息。那个浪漫的中秋节之后，校园里又多了一对令人惊羡的金童玉女。七年之后，一切水到渠成，我成了同学安心的嫂嫂。
真，我的爱也真，月亮代表我的心。你问我爱你有多深，